一样，主要给他教会看见教会是属天的，不是属世的。世界跟什么一定要分开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们信不信？他们不相信，结果他们为主殉道，他们真的为主做见证。重庆派弟兄姊妹所写那个到处被追赶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，是叫我们非常感动的。他们真的用血来播下了种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大家才明白过来说，哦，原来教会跟这个教会跟世界是应该要分开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当初有没有相信呢？他们受逼迫不是罗马天主教的逼迫，他们所受的逼迫乃是这一班在恢复道路上的弟兄们来逼迫他们，这是叫我们完全想不透的。但是他们对不对？他们当然是对的，因为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本来这个福音的仇敌就要反扑的，所以马丁路德说，我死以前没有不会打仗，他死的那一年果然就打起来。打起来以后，一直到1555年有了和平协定。那么那个和平协定什么意思呢？在欧洲都是一块领土一块领土被分开，都是地主把领土就瓜分了。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个条件，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谁的领土就是谁的信仰。说你只要问这个地方谁的领土，那么大家都要相信他所信的。如果他们是跟着老路走，那么所有都是天主教。那么不是怎么办呢？不是只好请你离开。那同样的，如果有一般人看见了福音的真理，那么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个领土那个人主人是这样，或者怎么样，那么大家就跟着这样。所以这个一面来讲，最少替路德会站得住脚，否则的话这世界老早就没有了，最少站住脚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说，就定下了一个规矩，这个规矩什么呢？整个的教会是被世界瓜分的，光在德国就瓜分了200块，通通是相信这个，通通是跟随这个，跟随这个福音真理的。但是因为有那么多不同的领袖，就可以分成那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是分开的嘛？教会到底怎么分开的？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马丁路德他欠世界太多。他的人身安全是世界给的，他整个路德会的安全也是世界给的，否则根本不可能存在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路德会在路德会马丁路当中做的时候，是让政治要比什么，要比这个高一点，要比教会高一点。结果你看大家都吃那个果子，那个果子是个悲惨的果子。到了181，到了后来你说大家都能遵守，当然不会遵守的，你可以想象得到怎么会遵守呢？当然不会遵守。那些尤其是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，根本是耶稣会训练出来，他们是狂热的罗马教教主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见好像就不可能大家有安逸的日子。所以果然从这个1618一直到1638，有30年的长漫长的战争，整个欧洲都卷进去了。等到这晚战争打完了以后，稀奇的很，在整个的德国主要的战场德国战场，结果在柏林只剩下一半的人，全德国的人口只有一南京有一半统统战死了，有的地方是3/3，所以如果你读圣经，难怪他们读圣经预言的人，他们想的3/3在当时的欧洲的确是这样，尤其在德国的确这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教训？这就是惨痛的教训。当教会和世界纠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所吃的果子是苦果。但是呢，他们醒过来吗？没有醒过来。所以然后又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你看有许多的宗教的战争是叫神的儿女蒙羞的。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 Anabaptist 就是这位崇敬派弟兄姊妹，他说他们用血来做见证。现在如果我们根据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基督徒的话，有1/3的人，或者说每三个有一个说他们是基督徒，意思就是20万万基督徒。有20万万基督徒里面，那这个等于20亿了。那么今天最大的一个宗派，我们等一等会仔细再说一点。最大的宗派，全世界最多的人是什么呢？是浸信会的人。 浸信会也许在很多地方的看法不一样，有的是相信加尔文的，有的这所谓 particular Baptist， 有的是相信亚美念主义的，那么这个所谓 general Baptist 可以很多种不同。但是所有浸信会的人，他们有个基本的信念是完全从浸派那里完全得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一看，当初他们学员没白留呢，没有白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第17世纪的时候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在瑞士在那一带是谁在那里穿白衣人与主同行的，乃是一般崇敬派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解释了16世纪跟17世纪。那在英国那是很长的故事了，那么神就兴起清教徒，的的确确他们企图忍耐在人，他们几乎忍耐了一个世纪，他们真会忍耐，他们忍耐，终于忍耐到一个地方，他们企图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呢，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的最好这个在剑桥也好，在牛津也好，训练一批人很会讲道，很爱主，然后呢希望他们能占所有英国最好的讲台，那么接着讲台最后终于应该能够在里面起个作用才对，是不是？他们等等等，起头等到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不行，再等他，再等 James 也是不行，结果一直等等等到1640年，终于等到那么一天，在国会里面，这个清教徒占大多数。那么既然占大多数，应该很高兴了，应该现在可以完全就做这个日内瓦的梦了，行不行呢？不行，皇帝不答应，英王不答应，不答应内战就发生了。结果清教徒他一面唱诗歌，一面祷告，一面还上战场去打仗，那么他们真是辛苦，他们为着要实现他们的理想，结果居然给他们打了胜仗。打了胜仗以后，按道理来讲应该现在有好日子过了，克伦威尔是他们带头的，但是就是经过4年这个所谓清教徒的统治以后，伦敦人够了，英国人够了，那个时候等到克伦威尔一死，那么他们就把皇帝就请回来了。所以后来等么再请回来呢，就逼迫神的教会就开始了。那幸好后来就怎么样，曾经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整个教英国教会要回完全走回头路了，那幸好神的保守，后来一些事情发生了。所以经过了整个17世纪，现在清教徒学一个功课，你要在里面来改革巴比伦，你要在里面改革国家教会是不可能的。最后他们发现说他们根本就在外面，被赶到外面来了，当中有一半人觉得没有希望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公理中的开始，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，我们不能再待在里面了，这是公理中的开始。然后现在呢，这些还不死心的这清教徒最后呢也变成宝宝巴比伦外面去，他们当初到美国来的目的就这样啊，他们觉得英国国家教会是这个就英国国家像法老一样，那么然后呢现在呢他们这个要这个出埃及啊，所以整个大西洋就像红海一样，那么到了美国，那么现在可以做他们的梦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清教徒的教宗，他们的确是穿白衣与神同行，那么他们真的爱教会，他们真的为着教会，他们真的鞠躬尽瘁。你看你若读他们的东西，你心中真的很感动的。但是当时经过100年的实验，证明这个实验是失败的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主又是借着这个做了一些属灵的反应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从16世纪到17世纪，那么一面我们看见灵性成瘾，另一面慢慢这个真理就开始稳固了。这个稳固并不是靠刀，不是靠枪，稳固是现在更活出来，更开花结果了，然后就借这些白衣人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，带到属灵的地步。那这够了吗？这完全吗？还不完全，因为这只是因信称义啊。但是整个救恩还有因信成圣啊。所以到了18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兴起了很重要的三个人物。那一个人物就是新兴道夫，还有一个就是威斯里约翰，还有一个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贝弟兄。结果是借着新兴道夫开个头， 你们看见吗？所有后来加尔文，所有维斯里约翰他得的帮助，实在说来就是金钱运动的帮助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连他自己都承认莫尔维尔的帮助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借着谁呀、啊？借着这个约翰维斯里，就果然带进了个大的复兴。在英国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英国免去了一次向法国留学的革命。那在同一个时候，在美国，你看见这第一代来的时候很热心，是为要希望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他们的确真的摆上了，但第一代是如此，到第三代就睡着了。当大家都睡着的时候，现在需要人唤醒他。唤醒的是谁呢？两个人，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John Whitfield， 还有一个就是 Jonathan Edwards， 就是爱德华。那么的的确确，你看圣灵在两岸同时的工作。那因为这个工作的结果，大复兴的结果，你看见结果加大马这个谁啊、结果威斯里约翰所看见的就传过来，就特别传到美国。所以每一美会 Methodist 最多的，全世界是1100万，有800万通通在美国的。所以你可见当时的工作实实在在是主在美国做的。那么这么一做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现在呢，虽然到了美国，但19世纪很自然的那个圣洁运动那个流啊，那个流继续的流下来。他们得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威斯里约翰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因信成圣。虽然这因信成圣，所以呢他带真的有了很清楚的恢复以后，那么然后呢接着这个圣洁运动就下来了。那么圣洁运动包括拿撒勒人会，圣洁运动也包括这个救世军，那么有人也把它包括宣道会也包括在里面。因为这个就是宣信弟兄，他就是因为看到他们其中有人写的那个东西 The Higher Life， 然后就追求属灵，追求更多的爱主等等等等，所以他们有人也把它分类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就是18、19世纪很明显大家追求属灵，追求。那么起头的时候，他们以为说我们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，结果他们一再实验，再失败，失败到一个地步，结果到时候有一次在英国南部有一个聚会，是8000人聚会，那是两个美国人在那带。那么同时在伦敦也有两个美国人，就是 Moody 跟 Sankey 在那传福音，对8000个罪人讲。但是现在呢，在伦敦英国的南部，不是8000个罪人，是8000个有追求，8000个都是圣品人，都是这个所改革中的那个带领的人。他们觉得，如果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一直得永远得救的话，那怎么到现在我这个情还竟还是被罪辖制呢？我到底有得救没有得救呢？你看见吗？圣灵在那里工作。结果又怎么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没有路的时候，感谢主。就是因着这样大的复兴，结果在1875年的时候，那么在欧洲有一个很特别重要的聚会，那就是开西罗大会。那么开西大会，结果圣灵就把光赐给那个运动，叫他们看见到底今天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？不是把罪根拔掉，不是。乃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，既然生命说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个生命是以大能，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你看现在，就是现在你看，虽然罪和死的律在这里，但是里面有生命圣灵的律，结果就平衡了，就 counterbalance。 什么是 counterbalance？ 就得胜了。就好像我全身都细菌，但是呢我可以不生病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生命的旺盛的时候，我就胜过了我的罪。所以这个得胜的秘诀不是把罪拿掉，不是把细菌杀死，细菌杀不死的。只要在主回来以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罪给拔掉的，这不是圣经的教训。那就感谢主，现在呢我可以怎么样，我可以得胜了。所以这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在那个19世纪末的时候，那感谢主，一直到20世纪，你看见神把最好的属灵的人，最会读圣经，最有经历的人聚在一起，然后呢主不止把根基给他们，把路给他们。所以到现在我们开始有路，现在你看见了，主到了那个时候真的给我们肯定因信称圣，我们终于走的路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主光是因信称义，这只是一部分的。到了18、19世纪，你看圣灵就做了这个进一步的工作。然后从19到20、21、20世纪，你看见圣灵要恢复的就是因信得荣耀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就根据前面所做的， 圣灵做得更深，做得更深。所以我们看见有六组在英国做，在中国做，也在美国做，有得胜有失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感谢主，圣灵永远不罢休，圣灵永远不甘心我们仅留在因信得胜，因信只仅留在因信称义的位置上，或者地步上，或者因成圣的地步上，不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做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叫人能看见基督的人格，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在教会中彰显出来，这就是主所要得的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相信这圣灵是一直还要往前做的，一直往前做，但是你大概就可以，大概我们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自从改革以来一直到现在，你看见我们分了这么多，你看这个经过这么多情形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看到底现在的情形怎么样。所以我想今天一开始呢，我要给大家一点的报告，让你们大家知道说，到底今天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工作，那么现在到底基督徒中间的光景怎么样。那么就说全世界人口是600,000,000，每三个有一个是基督徒，但是我在说，我对这个基督教，这不是圣经对基督教的定义，这是许多人认为说我自己是基督徒 ，OK， 他自己承认他是基督徒，他得救没有得救是另外一件事。你如果今天到罗马尼亚去，你到这个希腊正教去，很多人只是个挂名而已，那实在说是有名无实的，所以这个报挂名的什么的都在里面加在一起，啊，所以这个统计不要太认真了，因为你真的属灵东西统计不出来的。那这个你都是看外面，所以大概是每三个里面有一个。那么就着国家就着美国来讲，大概是有15,900，这是2001年的统计。那么光在英国就大概有5,000,000的基督徒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然后呢，全世界这个就是信仰最多的，就是说人口信仰人口最多的是三个国家，一个是美国，美国大概是20,000,000，巴西大概是10,000,000。然后墨西哥大概是8,600,000，大概这个样子。那么现在我们到底分成多少派呢？多少宗多少派？当初呢，保罗在哥林多是分成四派，现在一直到今天，那么根据最近的统计，大大小小宗派加在一起啊，是38,000宗派，38,000，4万个宗派，基督是分开的。你如果把基督身体分成四个还可以，好像还可以，是已经不能了，把它分成38,000块，基督是分开的嘛，免得身体分门别类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经过了漫长的历史，今天根据2001的，那不是现在的，已经是38,000派。好，那么在这个里面大概有多少个更正教徒？那我现在，因为我们从第16世纪讲，所以天主教不就算。那么这个20万里有一半是罗马天主教，所以圣经的预言永远准确。圣经不只告诉我们推呀推拉，一直要到主回来，而且如果你圣经如果没有读错的话，那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，是越来越你很明显，它的确是是大概是一半的样子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要看全世界到底这个我们这个到底哪些大宗派。那么什么叫大宗派？大宗派像我们所谓大宗派，不是你普通所说的大小大，我们说只要100万以上，全世界100万以上的我们就算是大，好吧？所以这样是能见就可以见的，那你不到100万都是看不见，都是隐藏者，都是看不见。所以现在统计只能够统计看得见的，那看不见的主知道，主有他的隐藏者。但是现在我们暂时看看看得见的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如果就做刚才我所说的，如果就做一个大的这个团体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一个来算的话，那么最大的还是浸信会，那是没有问题。最全世界是一万万才差不多这样。然后第二个是路德会大概是8,700,000。然后剩下来的就是安利甘会，就是安利甘会，安利甘会刚才就是圣公会。 然后呢再下来的就是每一美会或者是圣经运动。那么当他讲每一美会或者卫理公会的时候，是不光是算这个本会，我们叫 Methodist， 就是说这个公会来说，是卫理公会来说，全世界只有1100万，但是呢包括圣经运动在里面是7500万。所以7500万减去1100万，你说其他都是跟圣洁运动有关系，大大小小圣洁运动算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说，从这里你也能得到一点安慰，就是有的人今天不止得救了，他们真的在那追求，追求圣洁到底程度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，但你能看得见的大概这样的数目。然后再下来的就是改革宗的，那现在我们讲改革宗是三部分，一部分是长老会，长老会大概有4000万。然后呢，改革宗，大陆的改革宗就是在欧洲大陆的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瑞士，然后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法国什么，还加上全世界，他们传教士到全世界去，所以大概全世界是7500万。那么公理宗是500万，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公理宗是指出他们真的相信加尔文主义的这一半叫做公理宗。但是其实呢，如果就是教会的形式来讲，很多人根本就是实行公理宗的，就是宗派，就是这个堂会主义。所以如果从堂会主义来讲的话，那还要包括什么浸信会什么，通通在一起，这个通通在一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最后一个是神召会，神召会是6000万。但弟兄姊妹，这是我刚才讲过的，你若一个一个大团体来算，那的确神召会里面这个的确按理来讲，这个最多的人应该是就在这五旬节运动里面最大的当然是神召会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啊，如果你真的把这100年来，就是从这个20世纪整个100年来，你把所有今天真正只要走灵恩运动路线的把它加在一起啊，因为灵恩运动里面有第一波，有第二波，有第三波。第一波呢是讲方言的，就你一定讲方言，然后你才算是有圣灵的浇灌。然后第二波呢就是六零年代、70年代的，那叫做 charismatic， 叫灵恩运动，起头是叫五旬节运动了，或者方言运动。然后后来到80年代、90年代的时候，就所谓的葡萄园，所谓第三波，就等等，还有别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所以你哈巴拉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话，严格说来，他们是全世界最多的。那就是说，一共是多少？有15800万，有那么多的，有那么多的灵恩派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，通通把它放在一起的。那么关于地理的分布啊，我稍微的很快的说一下。比方说这个安利甘会，大家都知道，安利甘会因为英国曾经统治过全世界，它叫日不落摩帝国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想想，在它分布在164个国家，那都有，包括中国也在里面，所以都有安利甘会，所以这是它是分布最广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神召会在美国就有12100间，那么然后呢，在这个什么？在别的地方，全世界大概是191个国家，大概有23万间，你只能算间的啊，23万间，这个神召会的。那么光在巴西呢就有800万，这是关于神召会这方面。然后浸信会呢，这样浸信会1/3在美国，1/3都在美国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有趣的就是在苏联，在所有更正教图里面最多的还是浸信会。那么路德会的呢是有3600万，是在欧洲还是他们最大的，然后有1300万在非洲，这个很特别的，在1300万在非洲，然后呢有800万在北美，有大概有700万在亚洲，还有呢大概是100万在南美，大概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 Methodist， 就是关于这个这个卫理公会或者寻道会，我们现在讲狭义的，不是整个的圣经运动算在一起，是1100万，有800万就在美国，那么有200多万是在非洲、亚洲跟欧洲，大概这样。那么讲到这个改革宗的时候，那么大家当然不要忘记，它主要还在美国、在英国、在威尔斯、在苏格兰、爱尔兰呢，还法国。 那么等于着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资料。那么下面呢，我稍微再仔细一点点，稍微给大家稍微看一点点。我觉得，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浸信会的时候，那么主要我刚才说过四分之一三都在美国。那么在那么有趣的就是在巴西的有200万，在非洲的有400万，在印度差不多100万，在缅甸也有100万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看得见的，其他地方都看不见。意思就是有的地方有浸信会，但是你几乎看不见，人太少了，所以100万以上的才算。那么路德会呢是这样，路德会呢，最多的还是2700万在德国，这个应该是他本来的地方没有错。那瑞典这个当然是北欧了，大概是700万，然后丹麦大概是400万，芬兰是400万，挪威大概是400万。但最奇妙在哪？最奇妙的就是在非洲啊，比在德国还要多。在非洲的光是伊索比亚，伊索比亚实在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。有伊索比亚的人回到以色列，他们看着那个电视起火，他有的人就拿着扫把就把电视砸破了，他就要救火去了。所以那是伊索比亚是最穷的，但是伊索比亚因为有4700万，在非洲有个地方叫坦桑尼亚也是4600万。这个稀奇的，在印尼呢400万，在印度也有一些，所以这个是路德会。然后呢，改革中呢，我们看这个长老会，当然长老会呢应该是苏格兰最多才对，是苏格兰其实只有100万，今天100万大概，所以最多是1500万在哪里呢？是在非洲。在美国只有300万，在加拿大的也是大概2.5万的样子。那么这是指长老会啊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只是这样成长，这样长的。那么讲到欧洲的改革中，就是在欧洲的改革中，欧洲改革中的本土当然是瑞士了，是2.4，就是大概2.4万。然后在 Netherlands 就是荷兰，也差不多这个人数。那么有趣的是匈牙利大概有60万，罗马尼亚有60万，这个也跟历史有关系啊，跟历史的发展有关系。那么今天呢，叫人觉得惊奇的就是非洲就有900万，印尼呢就有400万，印尼有400万可以解释的，因为荷兰曾经征服过印尼啊，所以这个当然跟你有关系。然后呢，就是所谓的公理中呢，总共是500万。那么关于这个好，那么现在关于这个 Anabaptist 就重庆派这个其实不能算，因为重庆派严格说来后来都是变成浸信会，它影响一直在那。不过今天如果你真的说是能够找出它是个重庆派，德国能找得出来，全世界它是 German Baptist， 这个大概就150万。还有呢，门诺会全世界的大概是1150万，还有摩尔维亚教会大概是70万，然后呢，阿美族的，我们过去去看过那个骑马车啊，这绝对不坐坐汽车什么的，阿美族那是20万。那么这个是 Anabaptist， 全世界的 Quakers， 全世界的贵格会只有40万，啊，所以你每天虽然吃贵格麦片，你想他们是全世界人很少的。Valdenses 就是谷中的弟兄们，还有五万，纽约就有。然后呢，讲到圣公会，就是英国国家教会，那么是8200万。那8200万，它最早是英国是，到现在还是1300万。苏格兰有四十万，爱尔兰有40万，在美国大概有200万。这是最你应该理想，应该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从英国到从 England 到 New England， 这是很自然的结果。但是呢，有趣在哪？有趣就是在非洲，今天是3600万，Nigeria 是最多了，是1800万，啊 ，Uganda 也是差不多900万。那么你如果再看其他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的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知道大概今天。这个是这样，那么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讲的是传统式。从19世纪到20世纪呢，就开始有所谓非传统式的。 非传统式的呢，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谓 Pentecost， 就是五旬节派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五旬节派，还有呢就是灵恩运动，那么还有呢就是非洲的土生土长的一届的聚会，那么还有包括安息日会，还有包括这美国的合一运动，这个加起来就算是非传统式的，不是根据那些欧洲这个传统一直下来的。不过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如果是传统的话，刚才我们讲过传统的加起来一共多少人呢？传统的一共加起来是传统加起来是43,200万，但这个非传统的是多少呢？非传统的是601,400万，真的很有意思的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哈，这个你在那看下去以后，你就发现啊，这个其实你提到的什么五旬节会啊，刚才所有这些问题，把它都加起来，根本不到多少，不到601,400万，所以还剩下多少呢？还剩下301,400万。那这些基督徒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不愿意说我是圣公会，不愿意说我是长老，也不愿意说我是灵恩运动，什么都不是，稀奇吧？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。但是从这个统计里面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可以说大概有三万的基督徒，如果他们蒙恩得救的话，你打个折扣啊怎么样，你就知道主的工厂到今天还是有的。所以千万不要三不失败主义，你不要光看到我们就小猫三只，你不要光看好像我们工作没有什么进展，我们就灰心的，主不会灰心的，主还为着他自己还剩下隐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这个当初这个合一弟兄们，就是 Unity of the Brethren，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，在马丁路德开始以前100年是第一个更正教，他们一开始就是合一运动，他们无论到哪里，他们有个口号，我们要寻找弟兄，寻找弟兄，寻找。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不是设立我们的聚会，我们要寻找弟兄。后来，尼托斯教也一再劝我们，劝大家说，我们不管到哪里，千万不要设立你自己所知道的聚会，应该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圣灵的的确确还为自己还剩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读这一段统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。那么我刚才在讲了，如果这个所谓的五旬节会大概是1,300万。那五旬节会最大的就是6,000万，就是6,000万啊，不是1,300万，是13,000万，对吧？这个不一样，是10,000,000的，10,000,000以上 ，OK， 是130 million 嘛，是这样。那么神教会就是6,000万，那接下来是什么 ？New Apostolic Church。那普通大家讲这个五旬节都是讲到就后来1906年开始的，那这个五旬节运动。其实在那个以前，在达宾那个时候和他同一个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叫做 Irving， 他所以这一班跟随他叫 Irving Knight。那么这个就是我没有想到说现在还有全世界有1,100万这些人。那么所以你大概看下去是如此。那么然后其他的所谓 Charismatic， 就是说 Charismatic 就是60年代、70年代，那么在长老会里面有，在路德或者连天主教里面都有。你看见吗？这个灵恩运动可以渗透了各大宗各大派，但大概有1/3，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起来走教会的路，这是他们的感觉。所以这些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，大概是2,700万，2,700万加在一起，大概如此啊。那么这里面当然包括今天葡萄园的什么在一起算在一起，还包括真耶稣教会，这个是从中国开始的，从真耶稣教会全世界大概有250万。那么这个他们加在一起，好，那么这里面呢还有就是非洲的有4,000万，那是土生土长的，不知道怎么开始的，所以很多。然后呢，安息日会是1,700万，全世界。然后在美国有个合一运动，就是我的基督会，还有呢就是 Church of Christ 跟 Christian Church， 那他们不同在哪里呢？就在一部琴。那么 Church of Christ 是不可以弹琴的 ，Christian Church 是可以弹琴，就这个分别。那么就是当初的合一运动，他们加起来大概是700万。那么 Church of Christ 还有500万，还是多数。 那么这个慢慢 Christian Church 慢慢就衰微了，那个大概就剩下的200万的样子，所以大概这个情形。那么在这个里面呢，还要一部分的，要把它还有一部分你没法归类的，所以只能够把它归类是无宗派的，但是呢又是福音信仰纯正的，这个大概是7200万。这个7200万里面，那么所谓的弟兄会，如果你把它归在这一类的话，全世界的弟兄，包括公开的、公开的、闭关的，是大概有100万。我再说，有的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数字，尤其是闭关弟兄，不容易。他们现在极端的一个地步，这个不光是这个所有聚会的窗子也拉下来。我这次到纽西兰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现在盖的房子就是没有窗子的，他们绝对跟世界分别的。那么如现在他们闭关到什么地步呢？如果你先生在这里聚会，太太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聚会，另外带着孩子另外一个公会聚会，他们两个不可以在一桌上吃饭，不可以。他们到了这个地步，所以不管公开闭关加起来大概是100万，全世界100万。那么所以这个，那么还有呢，现在就是这是弟兄会，还有 Calvary Chapel， 全世界是2500万。这个我这个算是非常福音派的。那还有的就是大陆的家庭教会，那大陆的家庭教会呢，现在我们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4600万，那其实绝对不止，绝对不止4600万啊！光是在福清就10万，光是在萧山就10万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大概4600万，这是官方，起码这是官方他们曾经承认过的。所以我们用它最保守的估计是这样，所以这样的话加起来大概就是刚才所说的是6万1400万，就这些。那么到底这里面哪些得胜，哪些是得救重生，真正重生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过当然你可以猜想，你大概可以猜想，有的几乎是不过也很难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连现在的路德会虽然变成新派，但是还是很多坚守信仰的。那么长老会也如此啊，因为这几个大的是最容易 liberal， 最容易这个倾向自由主义的。那最后我点一下就可以了，就是所谓不相信大于神的，这个应该属于异端的啊。所以异端的摩门教是1400万，耶和华见证会是700万，然后Ecclesia Christ 这是菲律宾的是600万，还有呢 Oneness 就是五旬节会里面有一个只不相信三位一体神的也有600万，所以大概呢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如果就着我们所知道这些资料，大概呢教会是这样的四分五裂。当然我们要说有的根本没有得救，那当然他不是就这个羊群里面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主说他要把我们合成一群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基督是不能分开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不能在身体上分门别类。我想我们有了这些预备以后，有了这些概念以后，那么现在我们所寻求的，就是一面我们大概稍微的复习一下，我们不可能很细。我们要看到当时圣灵怎么工作，怎么把这把元首的丰富倾倒在教会里面。本来是看不见，真的看见了。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心太小，我们装太阳装不下，我们装大西洋也装不下，我们一样一桶水把它圈围起来，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分门别类的缘故。所以基督是分开的嘛，基督当然不能分开，但是我们不小心肉体可以把基督丰富把它分开的，我们据为把基督丰富据为己有，这是教会的悲剧。那么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应当我们的这个要这个彼此照顾，免得身体分门别类，所以绝对不可以身体别类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这我们看明白这些故事以后，那我们一面我们要找那个历史，找那个当初是怎么来的，第二我们要回到启示录第三章，我们要听圣灵对这些运动是怎么解释的。感谢主，那不光是有撒迪，还有菲勒切菲，还有老底家。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事情发展，听听他们的故事，然后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得了什么样的教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生只有几十年，如果今天我们忠心的话，也许主能用我们短短几十年来为着他自己的见证。但是万一一旦失败了，有很多人一下走岔路了，几十年就过去。弟兄姊妹，唯一的路在哪里？就是我们要从历史上得到教训， 弟兄会，尤其是闭关弟兄会，如果我们真的把它读过，我们应该教会带来多多大的帮助。但是很可惜，大家都不读历史，许多的故事，包括今天在美国、在大陆、在中国也好，所演的故事、历史都是重演弟兄会的历史，这些应该可以免去。所以一面我们要看历史，另一面我们要看圣经是怎么解释它。然后如果主愿意的话，那因着我们这样在主面前寻求等候，就真的能为一个教会今天能够指明一条道路。教会是有路的，教会是有明天的。我们接受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恭敬的带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特别愿意你借着这些话在里面挑望我们。主啊，一面让我们明白教会的历史，另一面也明白你对历史的解释，好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在哪里，好让我们起来跟随你，不再做一个个人主义的人，不再做一个个人追求的人。主啊，日子实在是不多了，在你回来以前，你说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，所以我说我们都在这里。主啊，如果你觉得我们可用，你不丢弃我们；如果你觉得可愿，当你在这呼召的圣者的时候，主啊，不要漏过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，我们愿意与你同行，我们愿意做个白衣人与你同行，我们愿意，主啊，被你带到完全的地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爱你的教会，你巴不得教会达到最高的完全，美丽像你一样的美丽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就不断的要求我们，就不断的责备我们，也不断的改正我们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这个做一个能够改的人，做一个能够悔改的人，做一个能够在里面披麻蒙灰的人。所以主，我们求你借着每个礼拜三这样的聚会，求你把这光赏给我们。主啊，当初你怎样把这福音的光给了马丁路德，当初后来你怎么样给了威斯利约翰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给我们，叫我们能看见主，今天你的的确得着我们这一班人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目的，你把我们从世界各地带到纽约来，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。主啊，我们所求你，只要比你自己旨意差一点点，我们就不满意。所以主，我们求你，在人来看好像是难的事，不容易的事，但是我们知道靠着你的恩典，无论如何的艰难，你自己一定要完成你自己的心意。所以我们说，主，我们不灰心，我们也不丧胆，我们继续在你面前祷告，我们继续在你面前寻求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带我们能够一同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，也一同走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